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nnie。
Annie
是
哦，你知道吗，有些东西因为被名人用过签过名，价值就变得特别高，
是啊，
甚至远远超过它本身的实用或艺术价值。
我听说啊，这个美国废除奴役制度的这个林肯总统，他生前经常戴着一顶高帽子，在拍卖会上曾经以超过600万美元，
600万美元，
对，成交。另外据说这个爱因斯坦啊，他也曾经被拍卖过他一张随手写的这个便条纸，那上面就写着他对幸福的看法，后来在拍卖会上也以超过100万美元卖掉了。
就是一张纸条，
就一张纸条，他随手写的这样子。
哇，这些东西之所以值钱，关键不是他们本身，而是他们和那些历史人物有关系，变成了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是，其实照这样子讲的话，其实可以成为神产业的我们，那说有多珍贵就有多珍贵，对吧？
对啊，
因为我们侍奉神，让神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宰，让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牵挂啦、忧虑啊、担心这些全部都交给神，然后神在使用我们的这些经历来成全他的旨意。
对啊，神为我们预备了天地万物，要我们享受他所赐的丰盛。
是，阿们，
这真是最大的祝福了。
对，
那我们现在先听一首福音歌曲，等一下再继续聊。
好的，今天的第一首诗歌是由赞美之泉所演唱的《深爱耶稣》。
我们待会儿见。
我们待会儿见。
深爱着你，深爱着你，耶稣。
分享的时间，下面是分享的时间，是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是的，哎，你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呢？今天我们很开心的邀请到了我们的慧敏姐妹。那慧敏姐妹呢，她在那个 Holy Worship 里面担任翻译的工作。那目前呢，她在中央大学研究。 应该是讲大学院啦，她在学习文化艺术管理。那慧敏姐妹她其实经过了非常多的曲折，才得以信靠上帝，成为一名职业的，不能说职业，就是一个专心一意的侍奉者。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她，让我们来一起听听她是怎么样信主，而且经历了哪些事情跟见证。
我们是不是用掌声先来欢迎我们的慧敏姐妹出场？欢迎欢迎！对，听众朋友平安平安。我是许慧敏，然后我是来自台湾花莲的一个小乡镇，一个小乡村，非常乡下的一个地方来的乡村女孩。乡村女孩，对。那我现在的话正在韩国中央大学就读文化艺术经营学系，那我也很就是非常荣幸可以担任 Holy Worship Team 的翻译这样子。那我今天是想要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人生经验，虽然不是说非常的精彩，但是如何从乡下的一个小女孩跑到这个首尔的大城市来，想要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这样子。欢迎欢迎。对，其实上次听我们慧敏姐妹翻译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
很想请他分享的内容。对，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在播出嘛，对啊对对对，上次全荣玉牧师接受过采访嘛，那个时候对慧敏姊妹在旁边翻译，对，翻译的蛮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所以我们就特别再邀请他来成为我们的嘉宾。对，是啊，感谢慧敏姊妹，是。
所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小时候的环境吗？因为刚才跟我们分享
所以你本身是原住民血统对吗？我不是，你不是，所以你是汉族。对，我是闽南人。哦，你是闽南人。是，对，也会说闽南语。会，哇，厉害，稍微。那我从小是在一个有就是一般，我们算是欧拜，那个偶像崇拜习俗的家庭长大，
就是一般信仰，民间信仰，
这是一些很普遍的现象。在台湾很普遍，很普遍的现象。但我们家庭是爸爸有一点点的非常热衷在庙里面，是道教那方面。对，道教的。那从小的话就是会跟着爸妈，就是可能去庙里这样子。然后我们家附近其实也没有什么，因为小乡村嘛，没有什么教会，所以不太能够接触教会这样子。我是上了高中之后才接触到这个信仰。所以道教的话，常常去庙里拜偶像吗？还是在一般那个家庭里也有很多祭祀啊？
也蛮像萨满那样子的，都蛮多的。对，就是我们家的话 稍微是类似那种威胁，然后写到农历七月更可怕。哦，怎么了？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就很多鬼会出来的。
就一直叫我们要小心，要小心。我想说，为什么人生活在这世上，为什么要小心那么多东西？而且那些神位就是他会有一些画像，又很丑，很恐怖。对，很恐怖。那我其实从小就会带着一个疑惑。嗯嗯，对，为什么是这样？
你跟爸爸妈妈说过这些事情吗？没有，因为我们家其实还蛮传统。
传统之外，我们不太说心里话的。对，这其实是我从小到大还蛮有感触的一个部分，因为到教会的话，其实我们都会在爱心里说诚实话，但是在我们家庭当中比较不会，我们只会讲现实话，就是我们现实现在相关的，我们可能要吃什么，我们要穿什么，我们现在遇到了什么事情，我们只会聊这个。可是你现在年内心不舒服受伤了，或者是被欺负了，
我们都不太敢讲。我觉得这个形容好好，就是我们只说现实话。所以爸爸妈妈也不知道你对这种习俗有反感。对，不太清楚的。因为<笑>
我们家以前是养猪的家庭，然后爸爸妈妈都还蛮忙的，早出晚归，然后我们通常都是阿公阿嬷照顾，对，阿公带这样子，所以就跟父母的相处当中比较有代沟。其实不会到代沟，我们讲一般的现实话还是很 OK， 可是我们没有养成那一种我们说心里话的。
对那种习惯，因为他们太忙，所以有距离感的，对不对？有距离感，对。其实韩国的一般的家庭也都是这样的，因为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吧，因为各自都各忙，因为对工作嘛，然后
我们家也是这样，
不能讲心里话。
对对对，
孩子想说心里话也。<笑><笑>
父母没有空闲在听，是是，所以我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小家庭当中，我有个哥哥，一个弟弟，对，所以我算是可以说是独生女，所以从小就很。
爸爸要怎么讲，就是比较强势，稍微蛮强势，在家里比较强势，对，因为上面是哥哥，下面是弟弟，要跟他们竞争，对，要跟他们竞争之外，因为我是女生，所以我就是可以示弱，然后就可以撒娇，然后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对，所以爸爸会比较疼女生吗？
其实也没有到说只疼女生，但是呢女生嘛讲话当然就会比较方便一点，对，所以就是从小到大长就是在家里面大概是这样子生活。嗯，是这样的，所以你从小就接触过这种民间的道教信仰，然后可是你倒是没有信，心里是没有信。
对，很怀疑，我会觉得说为什么，常常会想问为什么。我为什么他们这么的热情的信，热衷，对，而且因为那时候如果假如说那时候我就进到教会后，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了，可是因为我们家那边的教会是长老教会之外，离我们家也还蛮远的，也没有，我身旁的人大部分都道教或佛教的，对，也没有那种基督教的朋友，没接触，所以就没有机会去，对，所以就是这个疑问就是一直带到高中这样子，因为我高中的话我是到台东读书，所以我已经离家了，哦，你就住在住宿舍，对，我读女中，哦，女子高中，哦，
那个时候接触过信仰了吗？
就是我到高二的时候，高二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说，因为那时候其实我经历我人生的一个黑暗时期，是因为到女中，然后没有人照顾之外，对，然后又都是女生，嗯，那因为我讲话
勾心斗角吗？
稍微有一点，然后我讲话又是，你好客气哦，然后我女生就是会很容易勾心斗角，爱竞争啊，
就是女生之间的那个只有女生的话，其实。
因为我也读过女校，对啊，所以可以理解那种状态，对，而且因为那时候又进入到青春期，其实青春期我不太确定其他人的青春期是不是也是一样，我的青春期很容易 up down 很严重，就是
少年维特的烦恼，
对，起伏还蛮大的，对，所以那时候也是有那种 就是很黑暗的想法，就离开这世界上好了，干脆觉得很没意义，没有意义，然后又为什么每一天都那么的伤心，我又为什么要跟别人要有这样的一个竞争，为什么没有好的朋友可以一起经历这样子，然后在那时候就很特别，有一个不太熟的朋友，他就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去教会，
同班的吗？同班的吗？
啊，不是，不是，认识的一个朋友，可是他不是一个同班的朋友，对，他突然间，就是距离很远的朋友，对，但是他其实在我们隔壁亲，但他也是比较奇特一点的朋友，怎么了，怎么说，他也是很常会昏倒啊，然后或者是身体不好吗，还是他敏感体质，他的心理也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会过度换气，就是已经这样就会过度换气之后他就会昏倒，啊，我曾经陪他去过医院这样子，送他上那个救护车，陪他去医院，其实那也蛮危险的，对，就还蛮危险，但是他那时候就说啊，他好像不是说去教会，他是说，哎，我们有一个圣诞节的晚会，你要不要去参加，我说哦，好啊，反正我没事啊，
对，
他那个时候已经信主了。
他那时候已经去教会了，我不太确定，因为其实他真的，我觉得他就像他确定，他像天使一样的人，他带我去教会之后，过了没多久他就不知道去哪里了，哇，他只是带领你去教会，消失了，他的任务完成了，对，因为他就没有来上课了，哦，没有来上课，对，没有来上课，我不确定他是转，因为我们不是在同一个班，对对，所以不晓得他的消息，那对，他的，但是他就带了你去教会，对，
反正找不到他了，
对，因为像以前我们手机还没有那么发达，对对对，那我联络可能不好联络，所以他如果离开学校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接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他对我来说，我现在很记得他的样子，我就觉得说他真的是如同天使一样把我带到教会，然后我在教会里面我很喜欢那个
气氛，
非常喜欢那个气氛，所以我就 从去了之后就继续留下来了，对，就一直在那个教会，对，因为怎么了，那个气氛很温暖吗？很温暖，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说的，在家里比较没办法讲心里话，对对，可是在教会当中我也是一个比较白一点的人，就是会一直想要把我心里面的话讲出来，对，当然这也有危险的时候啦，但是 因为那样的气氛可以让我很轻松自在的交谈的气氛，而且是当你是刚信主的时候，大家都对你很包容，感受到了一个被接纳的感觉。如果是信主十年的话，就没有那种包容，是不是？OK，
刚到教会的话，刚到教会大家都比较容忍他这样子，很关心他，对，有被受到关心这样子，被受到注目，我很希望你留下来，好像是第一次的感受吧，哇，好多人这么喜欢我，对对，这么关心我，这么欢迎我，我觉得，所以就是在那段时间就进到教会，然后自然而然受到建造，
因为他没接触过，对，没接触过，所以那时候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些风波，但是其实都还蛮感谢神的教会的朋友啊，或者是我们的教会的姐姐，但我们的小组的姐姐都很关心我们，照顾我们，所以有教你怎么跟父母亲解释沟通，所以爸妈没有在太多的反对意见吗？
那个应该是到了大学之后，高中的时候他们还是很那个，因为还没成年嘛，他们觉得还在他的掌控之下，
对对对，还没成年这样子，然后而且因为那时候我的个性可能也还是非常的就是坚持己见，就是我会觉得说啊，我讲的都是对的这样子，那时候的就我老我还没有被破掉，还没有被破坏，是上了大学之后稍微比较成熟一点之后，跟父母的沟通也变得比较融合，对，成熟融合一点之后，爸爸妈妈就蛮接受的，还会主动问我说，哎，这有拜拜过，你不要吃，对，他知道你不吃，
非常的奇特，哦，就是他们应该也会觉得好奇，可他们会不会
就没有
问，不会问，对，
也是一种尊重吗？可以说是，
也可以说是一个尊重，嗯，可能就是因为这份尊重我才能够来到韩国，我觉得，哦，对，是，
嗯，他们应该觉得你长大了，
是，
这是你的选择，
对，
哇，
很特别，
对，哦，所以我们在这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喜欢的平时喜欢听的一首福音歌曲吗？
其实我因为当初我正在想说那个福音歌曲的时候，其实我来到韩国之后，我主要都是听英文的福音歌曲啊，要不然就是韩文的，中文的真的很少听，就只有在 Holy Worship 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有特会的时候，参与的时候才会唱，才会听这样子。但是有一首诗歌是我们去宣教的时候，有去新生命小组那边做访问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 LED 墙，上面就有一个 MV 叫做加利利
的海，
加利利的海，
对，加利利的海，然后里面的歌词真的还蛮 touch my，就很触碰我的心，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人生的风浪，但是神耶稣说跟着我， 跟随我这样子，对，这也是我每一次可能眼睛睁开就要做的决定。我今天是要跟随这世上，还是要跟随耶稣？哇，感谢主。我们在这听一首福音歌曲，叫做加利利的海。听完诗歌我们再回来。好的。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跟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许慧敏姊妹一起分享她的故事。是，刚才我们听了一首福音歌曲叫做家里里的孩。是，嗯，所以刚才跟我们分享的是怎么接触的信仰，然后怎么确信的。嗯，哦，然后这
信仰的过程当中应该信主，所以高中时候接触信仰，然后信主受洗，哦，然后到现在一直信主嘛，然后中间应该有迷茫的时候，是吧？是，有没有摇摆的那个期间？哦，我只能说
信仰这条路原本就不是那种一帆风顺的，尤其是就像我
因为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有被大一的时候，其实我是读长荣大学，台南的长荣大学，有神学院呢。对，我有听说。但那时候还没有进入深深的知道的时候，我就转学了。那在当时候我有受到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团体的那种排挤，班上的排挤。那当时候我就得到那种人群恐惧症，所以我没办法去到外面，我去到外面我就会呼吸困难这样子，所以我都把自己关在家里，就恐慌症。对，稍微是恐慌症，要不然的话就是自己一个人然后去教会，我们去教会也是要骑摩托车骑个30分钟才能到，这么远。对，就是排南的时候。是不是？对，在台南的时候。但是因为那个是一个小教会，然后而且是认识的姐姐，她就是她在那边服侍这样子，所以我就去。对，但是在那一段时候，就是当我也是远离，也没有到远离神，但是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是神一直在修补我，然后透过神的话语一直在修补我被同学们排挤，然后受到的
大一是不是？大一的时候，就是女生之间的。对，女生之间也是女生引起的。对，就是可以靠近麦克风。可以可以可以，就是那时候我对我在我们班上一开始哇是还蛮活泼的，然后就是很热心主动要做什么事，然后就有一个很好的女生，她就是也是跟我很要好这样子。那但是过了一个月之后，突然就有学长就跟我讲说，哎，你是不是做错事对那个女同学？因为那个女同学一直在背后说你坏话啊。对，然后我才知道哦， 我被人家难怪班上的同学看我的表情都有一点不太好，因为他就在大家面前说这样。然后后来我还直接去问他，我直接问他了。对啊，很好很好。我就说，哎，你是不是真的很讨厌我？然后他说，对，我就讨厌你。我说，那为什么？对，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没有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对，
好傲娇的人哦。<笑>
我可是他真的功课也还蛮好，人其实也还不错，可是我不太确定为什么那时候他就是那么讨厌我，可能
没有理由，
没有理由的，或者是他也不肯把那个理由真正的理由告诉我。对，那应该
是这个。
对，但是就是因为那样子，其实我对于人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有自我保护机制，我不想要再受到伤害。
因为你
之前的话，你觉得他是你的好朋友吗？对啊，我觉得说，哎，你也是对我很好，然后也是很开心的跟我打招呼。那我们也是会一起去，
关系还不错的，
关系还不错。那也没有什么征兆，因为其实我也没有骂他，也没有在背后说他什么坏话。
其实根本没有过那个其他的事情，
没有没有，因为那时候大一刚进去，什么都不懂。
对啊，而且他应该都是要表现好一点吧，对不对？
对啊，
才能做朋友嘛。
对啊，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很努力，因为我原本是很内向的人，但我很努力想要去融入大家，所以就是就很常去讲话，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太吵吧。这我不太确定，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被他排挤了之后，受到伤害，虽然在台南这间教会我也是有一直在恢复，但是后来我还是下定决心要回台东。
你坚持了一年，我坚持了一年。哇，那其他的东西对你的态度也不好吗？当时就当时候，但是可能是我知道那一个同学对我不好之后，我的那个心理状态受到太大的冲击，所以我跟其他同学都没办法好好的相处。明白明白。对，我就封闭自己，因为我不想再受到伤害了。台湾是不是就是大家如果是同一年的话，上的课几乎都一样？都一样。
我们大学也是这样的吗？不是自己选课的吗？选课是大二大三的时候，大一的时候大部分都一样的。对，因为韩国的学部比较不是这样，就几可能会有一两个必修是会一起，可是其他的话你可能就分散，就自己选自己。所以我刚刚很想说，哎，不能集中在一起。对，我想说，哎，那这样子他们你跟他们碰到机会，如果在韩国应该就不大。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几乎是每堂课都要一起上。是，没错。
而且因为真的是同班同学，好累哦，就是一个高中的状态嘛。没错没错，一个高中顺延上来大学的感觉。对，但是那是大一的状况，大二大三之后就可以自己选科，然后就是我们还是换学校。对，我就换学校，也换主修。我原本是医务管理系，就是医院里面的管理的，是，然后后来我就转到那个也很难考了。
对，但是神的恩典让我考上，因为聪明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后来我就转学，转到台东大学，然后是读华语文学系，教外国人中文。哇哇，
叫外国人。
对，所以你有那个 license
吗？是不是有一个license？对，但那个要去考，我后来我没有去考。对对对，但要我。
我要去考试可以考得上，
对，因为我有那个资格可以考。对，因为那就可以在海外教繁体中文这样子，就是它是一个认证的老师。
所以参加了两次高考，
我们不算高考，我们算转学考。
转学考，
对，转学考的话也是考一些笔试还有面试。哦，对，但是就是很感谢神，我就是转回来台东大学，然后我熟悉的环境，我熟悉的教会。哦。
对，但后来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回去之后，
有，就是回到教会之后，
其实教会里面我们就会有团契。对，我们大学生啊，或者是说高中，然后升大学的，我们就会成为是一个小组。那在那小组当中，我们小组的领袖的哥哥姐姐们都会去带领我们这样。
所以你们教会的年轻人很多吗？之前最。
最多的时候，最多的时候有到三十四十位大学生的。其实，在台东的地区有这么多年轻人在教会，很不容易。对啊，
对，已经很多了，这是很多。对啊，很不容易。我们当时候的话，因为我们的那个
最复兴的教会，
对，教会的 T 恤是黄色的，所以我们只要穿黄色，一出去那个全部都是黄色，大家就知道那个黄 T 军又来了。
T
军穿黄 T 的人又来了，就知道你们是那个教会的。对对对。 所以在当时候，因为回到教会之后，然后又是熟悉的人、熟悉的环境，所以当时候是有慢慢的被恢复。哦，幸好，对啊，慢慢的被恢复这样子。嗯，那后来的时间呢？后来的时间，我觉得。
神就慢慢的帮我带领到那个宣教这条路上。哦，怎么说？
因为其实高中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宣教队来短宣过了。哦，来韩国短宣。应该是说韩国的短宣队去到我们教会短宣。哦，
就是全荣于牧师他们吗？
不是，在他们之前就有，因为我们教会是那个韩国宣教士，他有在我们教会服侍。 所以有这样的连接，
对，有这样的连接。
台东的纯福音教会是不是？
是，没错。
对，台东的纯福音教会。那当时候我们认识那个宣教队，他来的时候，第一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哦，只是认识好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去传福音，然后好开心哦，因为那时候是高中。但是到了大学，我们那个有认识到全荣于牧师。
所以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他了。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们宣教士就跟我讲说，哎，你去那个。 台北一下，然后去接机一下这样子。那那时候我其实韩文只有学过子音母音，之后的话都是看电视剧。哦，哎，我现在很强，没有没有没有。但是那时候就是只有看电视剧，所以听力 OK， 听力还 OK， 但是口说就是真的是还蛮吓人的。对，안녕하세요 还 OK， 但其他的就是。
要沟通的话其实并没有那么流畅，但是他以为，对，传道士以为，宣教士以为，你会说，应该是说我是我们教会里面唯一会说的，
唯一的，对，总不能请宣教士去接嘛，所以他就是请我去接这样子。但是透过跟他们做相处的时候，我才慢慢的进入到说，宣教哦。 在台湾也可以宣教，因为我一直认为的宣教是要去到海外，要去到土耳其，要去到阿富汗的那一种，你知道，遥远的一个，对，遥远的国家，对，没有错。然后在那里来传扬神的福音。可是因为我们透过宣教队，他们其实我们都会进入到乡镇地区，就是我们那个小乡村里面，然后去家庭探访，为他们祷告。在那时候其实还蛮大的感动之外，
也知道说神啊，我们真的是在这世代需要福音，对，因为我们去看到，特别是我们是朝向那个原住民，那当时候在家里的原住民大部分都只有爷爷奶奶，要不然就是很年轻很幼小的小朋友，隔代教养，大人们都去到外地去工作赚钱。那我们去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就是你知道 白天喝酒这样子，白天喝酒，然后吃着槟榔，对，吃着槟榔，然后就是在那边聊天啊，我们为你祷告好不好？哎呦，不用祷告啦，我们今天喝完就够了啦，这样子。
我好像我一瞬间回到那个台湾的感觉。
我们那边的人就是还蛮多是充斥着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特别是原住民的地区，原住民朋友就是很乐天的，对，没错，他们就会觉得说，因为应该讲说原住民他们就是在求职上面其实比较辛苦的，没有错，对啊，因为他们的对，就是他们的比方说接受教育的机会或者是那些比较有限制嘛，所以
求职，对他们来说比较辛苦，所以他们很多会很习惯。对，很习惯就放弃。对对对对对，就会觉得说啊，我就是今天过完就好。对，然后明天再想这样子，他们也比较乐天，换个方式想就是比较乐天。
是真的还蛮乐天的。但是当我们去到那个乡村当中来为他们传福音之后的话，我们都会有那种特会，就是青少年特会。然后看着青少年特会的时候，他们在唱那个十字架的传达者传递者的时候，那首歌，对，好感动的，对啊，我就会觉得说，而且因为那时候我们是晚上的时候还 拿着火，对，但是我们当然不是真的火，就是那个小灯拿着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么多的年轻人愿意被主来使用，虽然不知道这个会持续多久，可是就像是小朋友去逐日学一样，虽然他中间可能会离开了神，可是在未来某一天他会再回来，对，他会再回来，我们期待他会回来，这个我们不能否认，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 影响我还蛮大的，算是我在大三大四，我那时候有在边打工，但是我有去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宣教活动，对，跟宣教队的关系。其实我真的觉得参加就是宣教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对年轻人来讲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一个信仰的经历，对啊，就我真的觉得这工作好重要。对，我突然想起，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 IG 的那个视频，是我一个好朋友的，他在台东，是台湾人，然后他在台东释放嘛，然后他 拍了一个视频，然后上传了，然后最近好像开了一个小孩子的营会，然后是吴俊义牧师吗？就是他，就是他，他是我朋友吴俊义牧师，对，就是他，然后有好多小朋友，哇，有好多小朋友参加，因为在韩国的话，最近
小朋友不去教会了，是因为他们特别忙，知道吗？比大人忙，是啊，他们要参加各种补习班，对啊，对对，学院，跆拳道啊，跳绳啊，
跳绳也必须要参加，
必须要参加。其实我以前不懂为什么要参加跳绳，
我也有点不懂，
对，跳绳不是自己跳就好了，
是啊，有点不懂，不是。
还有很多英语课啊，游泳课，反正至少三四个，至少三四个，所以他们特别忙，小孩就特别忙，从幼儿园开始很忙，所以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几乎没有时间去参加礼拜，所以即使现在我们孩子他八岁了嘛，然后他上主入学嘛，一年级只有三个学生，一年级只有三个学生，有时候他们不来，只有他一个人，他全勤身，他是全勤身，只有他一个，他们班只有一年级只有他一个人，
所以就一对一教学，
可是我们教会很大的，对啊，对，这么大的教会，真的小孩这么少，
我们教会很大的，可是主要是都是老年人，所以我看到那个视频以后很惊讶，哇，小孩子真的很多，我一看就发现好像100多个人，然后那个哇是吧，
对，
真的很多，都是小孩子，然后他们非常开心的一直跳跳跳，
对，
因为应该是这样讲，在台
就是四点放学到六点，对，六点，有些时候会到六点半，整个期间，整个那个，比如说几天的行程。
然后就是平时一直有吗？平时一直有，平时一直有，就是我们的客服班，就是我们上课下课之后，韩国要去补习班，就是像托儿班一样的概念。真的，就是每天可以去的，不是夏令营的感觉，不是，它就是学期中的时候是每天可以去，然后礼拜六通常就是教会会有主日学嘛，对，然后所以他们礼拜六也可以去。哇，所以他们在那学英语啊，也学韩文啊，也学，就是看那个老师怎么安排课程。你刚刚说那个活动应该是他们算是一个集结的特会夏令营，暑假可能是两三天，然后邀请外面的团体来做协助。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去北海道请一下吗？也是可以，就是可以吗？也是可以，因为其实宣教队他们之前也是，就是荣誉牧师他们所带的宣教队之前也有办过这样的夏令营在春福音教会当中。哦，原来是这样，有好多小朋友，然后我也看到了另外一个视频，好像牧师师母吧，牧师师母 有多少朋友参加礼拜，然后哇，太多的感动。
但我觉得真的就是
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我觉得神造就了一个机会给我们，没有错，让我们可以去传福音给这些小孩，没有错，就是透过我们的这样的关心，让他知道说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充满爱的神，
没错，
对，而且有人在关心他们，对，因为他们可能父母平常都不在嘛，然后爷爷奶奶也不太管他们，对啊，而且因为在我们一般的 家庭当中我们比较不会讲祝福的话，
对对对，
祝你今天一整天都开心，
祝福你今天受到圣灵的充满，在一般的家庭当中我们真的除了生日快乐的时候祝福之外，一般的时候我们打招呼我们不会用祝福的方式，
没错没错，
那他们从小或者是说甚至是我们去做宣教服事的时候，他们一直被受到祝福的时候，其实那个感动可能比我们的想象当中是更大的，对，是没错，
一般家庭就是赶快去洗澡，赶快去吃饭，赶快写作业，赶快睡觉，对，差不多，就是要悔改，所以<笑><笑><笑><笑><笑><笑><笑><笑>
从大三大二大三的时候就开始参与这样教会的活动，对，就是很神奇啊，神的恩典，然后并且更神奇的是好像在大四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刚好翻译的姐姐因为她是朝鲜族，那她那一次刚好没办法来，然后你就上阵了。 宣教队的牧师他就问我说你可不可以翻译，然后你知道那时候刚就是信主火热非常火热的时候，我就说哦我可以，但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没有学过韩文，文法哪一些都没有学过，所以都是通过电视剧，对，电视剧或者是跟人家做沟通，随便乱讲的时候所
生活上的，对，
所创造出来的韩文。但没关系，你是从韩文翻成中文啊，中文你很会啊。我那时候也是单纯这样想，可是那时候我真的是被训练，因为牧师他是一个很专注在那个圣经本文上面的，所以他的讲章我可能一页当中就100个单字我都不懂，这个有难度了。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某些牧师他们很习惯，就是比方说我一次讲到里面会有超过10个到15个经文这样子，我会觉得快要崩溃，有没有？但是透过这样子很累，当时真的很累，对啊，真的很累，只要我宣教10天一结束我一定睡一整天，对，因为整个精神耗弱，
对，但是因为有那样子的经验让我能够对于韩文
更加的有兴趣之外，我韩文进步的非常快。对，我觉得慧敏姐妹她的那个翻译，特别是翻译牧师，我觉得翻译的很好，真的真的，对对对对对。然后并且其实就像我讲的，我其实还有人群口据症，比较没办法站在大家面前，现在三个人还可以啦，但是没关系，我们也有，但是到5个人10个人前面要讲话我没办法，
我会一直抖，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你那时候怎么上去翻译？所以我在台下的，我就是跟神讲说，神啊，我现在不是我的嘴巴在讲话，一定是圣灵，这是圣灵，你要把当初的话透过我口说出来，我就是一直迫切用这个来祷告，迫切祷告之后上去之后前10分钟脚在抖，后面的话就
直接就翻译了，专注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一点都不紧张，这就是有恩赐啊，这真的是神的使用，
每一次到现在也是，每一次翻译我都感受到神与我同在，圣灵与我同在。
我觉得像我就没有所谓翻译的恩赐，真的真的，我没有，第一是我觉得就是比方说像之前有牧师问我说，那我要不要
翻译一下，我就说其实有其他人可能可以做得比我更好，对，翻译的话需要技术，可是刚才我很感动的部分是他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不是我在翻译，圣灵通过我的口，对，感谢神，
我每一次都这样讲，甚至是因为我们现在 Holy Worship 牧师们都还蛮忙的，那有的时候可能比较晚给那个讲稿，或者是说可能就没有讲稿，所以是每个礼拜你要负责翻译主日，没有主日，就是我们星期二我们都有 Holy Worship 的那个线上的
礼拜
礼拜，对，
就是像那个
直播的
对，直播的礼拜这样子。 YouTube 透过 YouTube 然后有这样直播，那在那直播当中我都要翻译嘛，有时候牧师可能太忙，然后来不及把讲稿给我，可能就只有经文。其实那时候我其实心里面就很紧张，很大的压力。对啊，就是现场，对，现场版。对，但是因为我没有上过神学，我也不是神学院毕业的，其实对于我这样子一个平信徒来说是蛮紧张的。虽然我有过去的经验，可是我不知道
牧师他现在要讲的是什么内容，我怕我是不知道的，特别是大家应该知道中文跟韩文的地名人名完全不一样。对，所以我在那时候每次，而且圣经里面这么多的那个，
对，一样的地方或者是比较类似的部分，我就很怕我会翻译错误。可是我在上去之前我就说，神啊，虽然我真的是准备不好，我没有预备，老师就跟你讲啦，我跟你翻牌，我就是没有预备。可是 如果假如说你真的要使用我的话，你就透过圣灵把该当要说出来的，要传给听到的人的，他们所需要的话，你就是透过我口来说出来，让我能够想起那个单字，能够想起那个经文，能够把那个讲章好好的翻译出来。我就是每次上去，到现在我都还是会这样祷告，因为我知道
我的语言的天赐不是我自己练习而来的，这全部都是神的恩典。阿们，阿们。我觉得这个心态，好神奇，真的很棒，很棒，是，这是最重要的。感谢主。哇，太棒了！所以从大学期间开始对宣教有负担，对，然后参与到宣教事工，是。 好感动的，嗯，对啊，可是还有很多故事我们还没分享，
是啊，
剩下的故事我们下周接着聊吧。好的，谢谢我们的慧敏姊妹，
是，
下周继续聊。
好的，谢谢你，下周见，
谢谢，
再见，
再见，再见。
至高无上，超越权柄，一切被造万物。至高智慧，高过人的道路。唯有你是全知全能神，至高国度，至高。
对，每次的分享都真的非常感动。对，因为我真的每次就是见到新的嘉宾，我就很好奇他跟神的经历是怎么样，我就很想听到他的人生的故事啊，他的见证。我相信就是应该有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从他们的分享的故事里面得到很多的鼓励这样子。然后你知道
这个事情吗？非常神奇的事，因为我前期做采访嘛，有前期的采访是吧，通过电话做前期采访，然后也有正式的采访在录音棚里正式采访，然后结束之后播出之后我再收听嘛。对，然后每次的因为都是同样的内容，以为是都是同样的，可是都是不一样的，
听起来是不一样，对不对？
首先说的是前期采访的内容跟正式录制的时候是内容是不一样的，真的很神奇，上帝带领的是不一样，听了会听到两种不一样的，更多的不同的故事。对，然后可是我在做的这个直播现场的时候，感受不到的是后来再重新听的时候，哇，
哦，有这样的感动，所以哇，真的是上帝带领，真的是非常神奇的。所以我觉得 Gracie
坐这个位置啊，所以我觉得神在这个位置上面也给你很多建造。对，就是对我的祝福，感谢主，感谢主。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是的，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 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由正道教会演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诗篇63篇。下周见，主内平安。下周见，主内平安。
伸手来触摸你，因你如此爱我。